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今天呢，就是如果中秋节的假期呢，您有赶上的话呢，今天就是放假的第一天呐。
唉，
文慧老师叹气呢。
啊，因为很多人都堵在路上。
哦，原来是这样。
还好呢，新田跟文慧呢，不用回老家啊，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在我们的录音室里头跟大伙儿呢共度这周日，不是周末，周日傍晚的一小时，六点到七点一个小时的无限飞行号。但我们要纪念很多人都堵在路上，对不对？那么很多人呢都盼着自己的家人亲友赶快回家团聚，那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有个快乐的中秋节假期。
没错，那我不知道呢，大伙儿中秋节呢是不是趁这个家人呢回乡之前呢，已经把很多的当季的食物呢已经准备好了呢，欢迎他们回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温暖的很温暖的欢迎的一个仪式啊。
对，那中秋节可以说是咱们华人文化传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节日啊。
对的，团聚嘛，也是。
对，每逢佳节倍思亲，特别是中秋佳节，对不对？但如果您呢虽然有假期，可是呢路途遥远没回家，也千万呢不要难过，我们陪您过嘛。良友电台我们每一档节目不会因为中秋节假期我们就停摆了，我们是24小时，只要您愿意听，打开我们的同行频道，我们一定为您播放精彩的节目。
没错，我们无限飞行号呢也是可以随时随地的可以重温，可以收听多听，因为我们有一些栏目呢真的是听一遍可能不够，一定要呢慢慢的细嚼慢咽，像是我们的诗篇导读啊，今天的进度到了第72篇的1到7节，然后我就在想，其实前面的那71篇呢你有没有好好的读过呢？如果
这3天好好的重读。
没错。
如果你没回家的话，这三天呢就好好的读这个诗篇导读重听哈。
对，
另外呢就是黎医师，我知道今天呢问诊不问了，是科普，对不对？
对的，是科普时间。那么适逢中秋呢，我们就会问黎医师啊，咨询一下中秋饮食呢有什么样的原则呢？虽然我都知道呢，像新田呢可能都会大吃大喝啦，可是在这个大吃大喝过后呢，能不能够有一些补救的方法呢？就要请教黎医师了嘛。
好，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的健康码起来。那么昨天呢新田和文慧呢就和大伙儿分享啊，吃水果好棒棒哦，但是呢您削不削皮呢？有些水果呢它的皮很宝贵的，例如苹果，但是呢有些食物呢您最好去皮，譬如说红薯，如果不去皮的话，您的肠胃可能会有一点过于劳动，甚至如果那个皮已经有黑点，可能还会引起肝中毒。那今天我们继续呢就分享，例如萝卜啊、荸荠啊、茄子啊、番茄啊、柿子啊、土豆啊这些。
重要的还有当季的水果，到底该不该吃皮呢？
梨子啊，还有什么橘子、
葡萄，
还有银杏、
桃子，
哇，对对对，
很多的。
对，那这些该不该去皮呢？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回家了，中秋节还没到，我们先团聚吧。所以呢，最后就会跟大家分享呢，在留言板大家的一些分享，那又或者是大家呢，透过电邮短信啊，来提出的一些事情。好，现在是不是应该去诗篇导读啊？还是想先给大家暖暖心窝啊？
暖暖心窝是必须的。周天，我文慧老师说为什么说周天？
广东人的习惯。星期日，
对，星期日啊，我们就会分享的一则的小故事，先让你呢暖暖心。今天呢，我们要分享这个，我先问个问题啊，天下真是有免费的午餐？
如果按照我们的俗语来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的。来自于呢广东汕头街头呢一边，
一带
对，隐藏着一家特别的餐厅，然后呢你要好好的去找，叫做三元饭堂。那个元是这个元宝的元，
三块钱、
对，三块钱是一份餐就三块钱吗？这个年代三块钱能吃饱也是很厉害了，但是究竟是不是三块钱就一份餐呢？那从2016年成立以来呢，这家三元饭堂始终坚持一项使命，那就是每天向孤寡老人、还有残疾人以及困难家庭，还有所有有需要帮助的人免费听到了没有？不需要三块钱，连一块钱、五毛钱都不需要，免费提供午餐还有晚餐。
这一家的三元饭堂呢，他们的老板呢就是萧毅。当时呢他很热衷于这个公益的活动啊，就在2016年的春节，他当时呢就看到了残疾老人生活啊是很艰辛的，然后就决定为他们送上热乎乎的饭菜。在几个月以后呢，三元饭堂正式的成立了，坚持全年无休，一天两餐。
哇，可以跟我们良友电台一起作伴呢，我们也是全年无休。那这样的互相帮助呢，就唤起了自强不息的力量了。曾经呢受助的阿姨就变成了饭堂的常年义工，收废品的大叔就给饭堂呢回馈鸡蛋，精神上有障碍的男生呢也时常呢来饭堂呢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
是的，你听听哦，对于这个三元饭堂的未来呢，老板啊萧毅呢他就保持着随性的心态。他怎么说呢？他说啊，现在对我的生活没有影响，那我就做下去，但我也没有承诺呢要开百年老店。或许呢有一天有压力了，或者呢有要去忙的事儿呢，那我就去做我的事情了。
他相信呢就算有一天他不做了，到时候呢还会有更年轻更有能力的人呢来接棒继续这份工作的，
就是传承啊。
对，因为一定有很多的义工，
是
还有来自于各方的资助，
他
们也才能够继续这样的从2016年运转到现在，你想想看八年呢，
哇，
对不对？不容易，
快十年了。
对对对，是快十年了。所以呢哇，你就想想看这个社会还是很温暖的。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72篇1到7节。
诗篇第72篇。
神啊，求你将你的公平赐给王，将你的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使他按公义审判你的子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百姓得享平安，他必为百姓中困苦的人伸冤，拯救贫穷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人。太阳还存，月亮犹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公义要兴旺，大有平安，除非月亮不在。
和平的君。所罗门被誉为平安的王，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名字是平安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寻求平安、追求公义的王。在他登上王位之初，神曾经在他的梦中向他显现，并且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 所罗门没有任何的犹豫，也没有快速地递出他愿望的清单，而是立刻求神赐给他智慧，可以判断以色列民，能够辨别是非。在此段祷告中，所罗门更是进一步地阐释了他的这一愿望。他要从神获得能够施行公平和公义的智慧，能够为困苦人伸冤，拯救贫穷者，使欺压人的得着公义的审判。历史告诉我们，所罗门一生之中并没有实现他在此处的愿望，但是有另一个和平的君耶稣基督却是如此的宣告，他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欺压的得自由。主耶稣不单单如此的宣告，且用他舍己牺牲的爱亲自成就了，并且直到如今，所有愿意的人都可以来到这位和平的君面前，享受他公义治理下的福乐。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是何等的感恩，能够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神家里的人，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成为天国的子民。纵然我们在这世上寻不见信德和公义，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却得着了真正的平安，因为我们的主，你就是公义的源头，又是公义的审判者，公平和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面前。你更是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睦，使我们这些曾经做神仇敌的人得以与神和好，不但被称为神的儿女，更是要在永恒中与基督同享永远的福乐。恳求主使我们这些得享福音好处的人也能够穿上和平福音的鞋子，使我们无论去到哪里，就将你的和平带到那里，使无论远处的近处的都能够认识这位和平的君王。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直到完蛋，我在。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祝愿亲爱的听众家人
花好月圆人团圆，
祝您欢喜乐开怀。
圆圆的月亮照我还，忧患愁烦都退散，举头共赏
良友电台，陪您一起
过中秋。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李医师好。
哎，谢谢您好。
我先预祝您啊中秋节快乐。
啊，对，很快就中秋节了。
对呀，
我也祝你中秋节快乐，也祝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可以团团圆圆。
谢谢李医师的祝福。那我想李医师呢在这里啊给我们做科普呢，在节庆的时候节日的时候一定不能放过李医师。因为我老是觉得呢这个节庆啊节日呢有大日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呢在饮食上面出了一点乱子。
对对对对，确实呢就中秋节呢也经常是特别在临床呢碰到的病人很多都会有吃腻了吃滞了这样的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问题，可能就是吃多了或者是吃的比较生冷啊，或者吃的不好，可能就有拉肚子呢，或者腹胀了，胃不舒服了，这些都是特别就过节 很普遍会见到的情况。我也觉得现在过节的时候呢，就再谈一谈这个中秋节有什么饮食要注意的地方也是很好的。
嗯，好啊，谢谢李医师呢给我们先做一点指引，因为中秋节快到了，就是还没到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之前呢先做一些预先的准备，我们先了解一些就是养生的知识。那然后呢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放心的吃，也能够呢安心的吃，然后懂得怎么吃，这个是很重要的吧，这个概念。
对对对，其实呢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就是说伤业治未病，就是其实呢最好未病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病的时候我们做好预防，就是不要等到病了才去看病。
嗯，
最好就是我们预防，那预防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或者是一些做法，就可以预防我们没有那么容易会生病这样。
嗯，
那就过节呢我觉得特别就要在意饮食呢，比如说就是中秋节，可能大家都会一想
月饼，月饼
就对对对，月饼一般传统的月饼呢，很多都是用很多的糖和很多的油去制造的，有一些很多是莲蓉啊或者豆沙、
豆沙馅儿。
对对，现在越来越多不同的月饼呢，那就是很多新的一些
但是
一般
材料。嗯，
对对对，但是现在一般来讲还是多糖多油的。还有呢就是月饼里面少不得的就蛋黄。
对啊，这个蛋黄啊脂肪很高啊，李医师。
对对，就是我们中医经常会说到的一个字，就肥甘厚味。
嗯，
肥就是油很多，甘就是很甜的，厚味的意思就是味道很重很浓的。
嗯，
那这个月饼呢肯定就是属于肥甘类的食物呢，那吃多了会造成的胃胀啊、胃痛啊，或者腹痛腹泻，或者是食滞了，就食欲不振不想吃东西了，就是吃的太多的话。所以呢我们首先吃月饼呢肯定先要节制，
是先要节制很重要。那这个分量我们应该怎么算呢？是不是我们就只能够吃一口就好了，就比如说一个月饼哈，手掌心那么大的月饼我们只能够吃四分之一就好呢？还是说哎我还是可以按照自己身体的情况吃呢？
对，其实呢说实话呢最好就不要吃，但老实我也会吃的因为这个过节嘛，过节还得吃一点，但是呢就节制，每天不超过四分之一。就是一个你刚才说手掌心那么大的月饼呢，就是一般普通的一个月饼呢，四分之一已经是上限了，就不要吃多了。如果是小孩或者是长者或者是脾胃功能就是平常也容易腹胀腹泻的，最好呢就八分之一，吃一点点高兴一下就好了。就真的要非常控制分量，如果没有就是一般都可以，消化还可以的，我也不建议超过四分之一个。还有呢就连续不要吃多于三天，就是每天吃四分之一，然后吃三天就够了，不需要多吃了。
是是是，那
太多还是会容易病。
嗯，对，李医师刚刚说了一个很重点之中的重点，就是我们吃月饼的分量最好呢就是只吃四分之一就好了。如果手掌心那么大的月饼不超过四分之一，但是呢如果是对于小孩或者是老人家，或者是这个脾胃功能消化较弱的人呢，就不要超过八分之一啦。还有我们通常一盒月饼不是有四个嘛，哇这样算好像要吃很多天哦。但是呢李医师要告诉我们，就是不要太贪吃了，还是要节制，不要连续三天都吃月饼，可能就是隔一天隔一天隔两天这样子浅尝就好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就是你连续吃那个效果是累积的，就是你一天食滞了就积累了一点，就是可能消化的不好，那第二天再加重它的负担，然后第三天再加重负担呢， 那就会很容易出毛病了，所以还是不要超过三天，或者是隔一天，就是隔开，哎，少吃一点，消化好了再吃一点点，这样就应节吃一点点，不要多吃了。
对，还有啊，李医师，我就想说呢，现在月饼呢很多式多样嘛，各式各样都有。那现在呢，最受欢迎的就是摆在这个冰箱里头要冰冻起来的，冰皮月饼啊，然后还有进化了啊，现在还有雪糕月饼。现在这个日子哈，中秋节呢又还没有完全的冷，还有一点热气的时候呢，我就好想吃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可以吃的呀？
对，你说的非常好，这个也是比较新的产品了，就是把那些甜品就做的好像冰淇淋，就是放在冰箱里面或者是冷冻箱里面的，就很冰很冰的。这一些我们中医认为呢，还是这个生冷食物了。那我们一般呢都不建议吃这些了。特别的脾胃差的人，就是平常消化不好或者很容易腹泻的，就真的要忌口，避免吃冰皮或者冰淇淋的月饼呢。或者真的要吃的话，也是浅尝，就是尝一口知道什么味道就好了，不要说哎我吃一个这样。
明白明白。哎，其实刚刚李医师说这个呢，还是有两个字是非常重点的，浅尝，真的是浅尝的，知道是什么味道就好了。那李医师啊，除了吃这个月饼之外呢，在中秋节，哇，就是团圆的日子啊，或者是大伙儿聚在一起相聚的日子，那难免呢就可能会吃一些的，比方说火锅，你看现在也很流行吃火锅嘛，大家喜欢吃什么就算什么，然后呢还喜欢呢吃什么呢？我知道有一些地方呢有习俗是吃这个烤肉的，大鱼大肉这样子。
对对对，
那这样子的饮食呢，按照您刚刚所说的饮食的原则上来说，是不是也是有点超过呀？
对对，就是当然呢，就是中秋节嘛，就是一家人团圆的日子，肯定会吃的比较丰富一点，吃的好一点，营养比较丰富，这个也是好的。但是现在很多情况就是过节的时候是营养过剩了，就是吃的太多太好了。平常要吃点肉，但是过节的时候可能就会很容易吃太多了。这个呢我就提醒大家，特别就是吃火锅的那个汤里面呢就尽量少油。我知道有些地方呢就喜欢那个红油啊，红油火锅肯定是我们中医所讲的肥甘厚味，这个也是稍稍吃一点，或者油尽量少放，比较健康一些。还有肉食呢，吃的时候也要控制那个量，特别肥的那些脂肪特别多的就少吃一些。还有呢就是多吃一些菜，我们吃火锅了，可以放很多的青菜啊或者根类的菜啊，要提醒大家要适当的多吃一些素菜。还有呢现在也很流行有一些到外面吃的，有一些自助餐啊，就是也不要放肆，不要说哎我就一定要
要多吃才划算呢。
对，多吃了才划算。但是呢很多时候就会造成自己身体的不舒服，然后呢要去看门诊啊，看医生啊，这样就其实是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就算是吃自助餐，还得要注意健康，八分饱就好了，不要吃的哎撑的不行，这个是很多人会犯的一些毛病。
是。那我有一个呢，在平常吃火锅呢我会有一个自己的小原则吧，就是呢我这个汤底呢不要选那种太浓味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什么番茄锅呀，对不对，什么豆浆锅，这些比较清淡嘛。然后呢首先呢
健康的，
对，首先呢就不要下肉啊那些，先吃多一点菜啊，先把菜呢垫垫肚子，哎，吃到大概可能有三分饱了，然后呢再吃肉，这样汤底也没那么柔吧，对不对？
对，对，这个做法是比较健康还是合理的， 还有呢，也提醒很多人呢，就是吃火锅的时候呢，一定要喝啤酒啊，或者喝汽水啊，冻饮呢、啊，
冷饮，嗯，
对，冷饮这个。你想一想，就是你吃很多油的时候，你就再喝一些很冰的东西去你的胃子里面，那些油那些肥腻的东西马上就会凝固了，其实就更难消化了、
嗯、是是是，明白、嗯、那除了这个正餐以外呢，还有提到月饼嘛，我也想到一个，就是我们中秋节呢一定会吃一些当季的水果啊，
哎，
对，现在这个水蜜桃啊多好吃啊。那在吃水果方面，我们应该要怎么去挑选呢？特别是中秋节的一些应节的水果。
水果呢，其实柚子，
嗯，
其实呢柚子呢它是比较寒凉的，
嗯，
但如果比如说中秋节呢吃的烤肉啊或者是比较多的话，就吃一点水果也是好的，吃一些柚子也是好的，但不要太过分了，不要吃太多。还有呢，就其他很多的水果呢也得看啊平常我们的体质是什么。
嗯，
如果我们体质本来就是脾胃虚寒的，就是很容易拉肚子啊，这一些呢就要避免吃太多的水果了。
嗯，是是，那这一方面呢，我想李医师，我们先把它记录下来，那么往后呢我们再有一集是专门谈这个吃水果的问题，让我们呢平常也能够多一点的了解。
健康三字经，脾不足，多腹泻，肾生冷，驱外邪。无限飞行号，无限盼望，无限信心，无限爱之旅。
好，那我想这个中秋节呢吃什么呢？李医师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晰了。如果说哎，我觉得我这个贪吃啊，节制方面呢还是需要继续的进步，就是如果我吃腻了，我真的是哇吃得很饱了，那怎么样去做一个补救呢？消食有什么方式啊？
刚才说的就是预防了，就是尽量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如果哎真的吃多了，或者是亲戚朋友都很客气了，就要你
吃吃
了，对，有几个马上解决一下让自己舒服一下的一些穴位也可以按压一下，比如说胃胀呢感觉不舒服呢，就是吃多了也可以按压足三里。足三里是我们胃经的一个穴位，它在哪里呢？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或者我简单的说一下哈，就是在我们的膝盖上面有一块盖子，那个叫髌骨。
嗯，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手指，我们的手掌呢，四个手指合起来，放在那个髌骨下缘，然后呢，那个四个手指就是小指下面的地方，应该是骨头了。
嗯，
然后我们就往外侧，就是右腿往右侧，左腿往左侧，就是往外，就大概是一个手指的距离，然后就按压下去。
是，我大概呢说一下这个足三里怎么找哈，就是最好呢你是坐在这个椅子上的，然后呢膝盖呢弯曲成90度，就是坐直你的身子，手掌呢就放在膝盖上，然后呢用这个虎口，是吧，虎口覆盖膝盖的上部边缘，然后呢中指尖之处呢其实就是足三里了，如果简化一下是不是这样呢？
您这个方法也是非常常用的。
嗯，
哎，我说的就是把那个手掌，就是四个手指放在这个髌骨下缘也可以。
嗯，
刚才您说的方法也是很好的，也是另外一个方法去找这个足三里。
是，如果呢听众朋友呢对这个足三里的位置还不是很知道很认识这个位置的话呢，请您呢上网去搜一搜，然后可能有一些图示啊就会更容易去找，对不对？
嗯 对，所以足三里的足就是我们腿的足，就三里就是距离我们的膝盖就三寸的地方。就叫足三里。
那除了这个穴位以外呢，还有没有一些的方法呢可以帮助我们消食呢？
哦，对，除了这个穴位呢，或者有时候想吐的话，就是哎我觉得闷得很难受，就是吃得太饱，也可以按压内关穴。内关穴呢是在我们的手掌内侧，就是手臂的内侧。
内关穴在手臂的内侧。
对，就三个手指并排，好像把脉一样，就放在我们的掌横纹上面。就是手掌往上大概三个手指的位置的正中间，中间有一个地方呢，就按进去呢，就特别的酸胀。这个穴位呢，对于我们如果想吐啊，或者是感觉特别闷啊，突然吃的太多了，可以按这个穴位。
那李医师啊，如果说呢，有没有另外一些，比如说茶饮呢？因为我就记得中秋节过后呢，我就非常喜欢喝这个普洱茶，我不晓得我喝的是否正确呢？
普洱茶呢，这个也是消滞消食很好的，普洱本身就是有一个消滞的作用，就是吃腻呢可以喝普洱，也可以呢，我也建议加一点点的陈皮，陈皮呢少少，就一两克，就是一个小角就可以了，因为陈皮的味道比较重，就跟这个普洱茶那个茶叶呢泡在一起，用开水呢泡个10分钟、15分钟就可以了。因为陈皮呢有很强的理气消食的作用，跟普洱茶一起呢消食的效果会更好。平常比如说吃完月饼呢，我们也很想喝个茶的，除了就是除口中的那个甜腻，还有也消胃中的那个食滞。除了这个陈皮普洱茶呢，我也还有其他的一个建议，就是有时候我们吃肉吃的太多了，也可以煮一个山楂麦芽饮。
山楂麦芽饮，
那就是用一个山楂大概10颗或者10来颗吧，还有就炒麦芽也可以多一点，10克、20克，就我放到30克也无所谓，这个麦芽也是很好，就消食的作用。山楂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山楂可以消肉食，就是吃肉太多的食滞，就用山楂；就是吃那些糖分太多的，就用炒麦芽。这两个呢，就是可以一般我们糖分呐、肉啊吃的多，也可以就煎来喝。就用水煮开了，煎它20分钟左右，那就可以喝了。但是呢，我也要提醒啊，这个山楂呢，因为它是味道比较酸的，如果平常胃酸很多的，有时候感觉胃热热的，或者就老是反酸的，有这样的情况就不要喝了这个山楂。
是，所以呢，李医师就介绍了两款的消食的茶饮。第一个呢是陈皮普洱茶，普洱茶里头呢加一小块的一小角的陈皮就好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山楂麦芽饮，这一款茶呢就要特别留意了，如果有胃酸或者是胃常常不舒服的人呢，哎，也要注意着喝了。好，谢谢李医师呢给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中秋的饮食一些的原则，我们要怎么吃，还有我们吃腻了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其实在吃东西，特别是过这种大节日的时候呢，还是要学会两个字，就是节制，对吧李医师？
对，最主要是节制，就是高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忘了。忘了要节制，就是放纵了，哎，要开心了。其实最重要是跟家人朋友一起，但吃什么还是要忌口一下。
是的，谢谢李医师的提醒，也祝福我们的听众家人呢，也祝福李医师有一个开心，然后呢吃得好也吃得满足的一个中秋节。
好，谢谢，也祝福听众朋友们大家都有一个开心的中秋节。
今天的月亮圆， 见面，吃月饼香又甜，笑容挂嘴边。
星星在眨眨眼，赶快许个心愿，祝福你每天快乐似神仙。
月亮圆，月亮圆，让我们一起团圆，不管多疲倦，诉说着思念。月亮圆，月亮圆，让我们许个心愿，不管有多远，今天我们来团圆。
月亮圆，月亮圆，让我们一起团圆，
梦想不遥远，
我陪你实现。月亮圆，月亮圆，让我们许个心愿，不管有多远，今天我们来团圆。
你在我身边，今夜月亮特别圆。
孔子说，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保罗说，
身体乃是圣灵的殿。
新田说，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无线飞行号离医师问诊，请先预约挂号哦，短信13229966022，前头请注明无线，电邮地址是无线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我要把祝福献给你。
谢谢我们的李医师，也谢谢我们的新田老师，哇，帮我们，
太客气了，文慧老师，
对，帮我们做这个科普啊。来，我访问一下新田老师，
学到了不少呢。
对啊，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什么呢？我就是想问您，现在对于当赤脚大夫会不会再增加一点点、一点点的信心啊？因为你被科普了这么多天。
确实确实，而且呢我现在呢更加能够掌握那个饮食的原则了。
嗯，
因为李医师呢有特别提到呢月饼这个，他你知道吗，他说最好就不要吃了。但是他自己也心虚啊，他说我也会吃一点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呢你呢不要一个人吃。
嗯，
为什么一个人吃？
分享嘛。
对，一个人吃很危险的，真的。
对对对。
你可能呢吃完月饼过完这个中秋节之后呢你可能呢
就腻了。
不是腻了，你就变成三高人士啊。
哎呦。
对不 对,
对，
血压高，然后。
血糖高。
对，还有呢还有呢还有什么高，
这个，脂肪也高。
胆固醇高。
啊，胆固醇高。
哦，如果。
啊，这个蛋黄是有很高胆固醇的。
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呢约朋友
啊，分甘同甘，
对对对，然后泡茶，然后开个柚子，
是是，
对，然后那个月饼呢挑个不同口味的两个，然后三四个好友切几半，
然后聊天啊，
对对对对对啊，千万记住不要一个人吃月饼，再告诉你不要一个人吃月饼，太可怕了。好了，那这个九月份呢科普时间大家听了我们也知道九月份的科普跟问诊时间过了，那么来到十月是几号啊？
10月3号，十月三号啦。上周呢也说恰好呢是在我们的11黄金周嘛。
哦，对。
对呀，啊，对呀，啊，那所以呢那一天呢你一定要呢锁定我们的节目，通常黄金周呢你不想去人挤人呢，出去去旅游的话呢最好就是把这一天呢空下来，就可以呢跟李医师呢现场有一个问诊的时间嘛。
那还有一个呢大家都听到科普了嘛，对不对？那其实呢我相信李医师或者是新田呢都希望大家能够提供一些你想知道的养生知识。
是的。
那为什么呢？ 呢，因为现在你可以听到呢，李医师就尽量按着我们的时序啊，譬如说现在中秋节啦，他就会想到哎，中秋节大伙儿可能会遇上的一些问题。那么到了冬天，他又会讲冬天的养生。但是您知道，到了明年总不能再重来一次吧，所以他很希望呢能够知道大伙儿比较关注哪一方面的养生问题，那么他就可以呢准备那一方面来为大家做一些科普。
嗯，除非呢你觉得平常的健康码起来呢已经是很受用了。
哎，我们健康码起来可不能跟李医师比啊。
那当然，
我们只是呢将一些呢哎我们获得的资讯和大家来分享，是生活健康小常识。但是李医师呢是专业的大夫哈，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意见，那么李医师跟新田呢一定呢会参考的。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讲啊，吃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水果的时候呢，有些可以带皮，而且它的皮很重要，那么有些呢就不要带皮，因为它的皮可能呢对你的肠胃还有你的肝呢会有影响。先说带皮的吧，第一个我们的萝卜。
萝卜呢接下来就是它的当季之季了啊。那萝卜呢它的皮啊富含呢萝卜硫素这个物质，可以呢促进人体免疫机制，诱发肝脏解毒酵素的活性，可以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哦。
怎么办，我以前吃萝卜都是削皮的。
哎呦，
原来它要带皮啊。
其实因为这个皮吃起来挺涩的嘛。
哦，
哎，
因为没吃过所以不知道。
你不是说都带皮吗？
我以前都削皮的嘛。
哦，
今天才知道原来吃萝卜要带皮嘛，那我要把它刷干净。
可以可以，文慧老师给你一个建议，可以把这个皮呢当成一个凉拌菜。
哦，
嗯，
好。哎，你这样说呢我就想起我去北方的时候呢，吃过那个凉拌的萝卜，的确很多是萝卜皮。
对对，
做凉拌。好，再来一个，这个我觉得真的要听听新田老师怎么说了。橘子要带皮，橘子要带皮。
虽然我也有疑问，不过听听呢专家怎么说 啊。橘皮呢它富含维生素 C、 胡萝卜素、蛋白质等等，能够做出呢许多美味的就是使这个橘子可以更加美味了。橘皮呢它呢很芳香可口啊，还能够。
我真的要吃它吗？
它其实建议可以做成橘皮粥。
哦，就是熬粥的时候放一点橘皮，是吗？
对的对的。它还能够呢治疗胸腹胀满，或者是呢咳嗽痰多，因为已经加热了嘛。这个橘皮呢泡水或者是泡茶呢味道清香，还能够呢开胃通气提神。
哦，好了，我放心了，我以为要我吃橘子皮呢。
连皮然后连肉吃。
对
呀，
啊，所以我刚才就觉得哈，
紧张了一下。
对，原来是这个橘子皮我们可以另作他用。譬如说呢熬粥的时候呢放
一点。
对，然后呢还可以拿来泡水或泡茶。我以前呢就将橘子皮呢放在这个热水里泡脚。还有呢放在热水里洗脸。因为它有那个油脂，特别是在秋冬我们的皮肤很干燥。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对皮肤是有帮助的。还有有的时候呢会那个橘子皮呢就放在冰箱，
是
因为它可以去那个臭味。
哦，没错，
现在知道了，原来它可以熬粥还可以泡水喝。好，
很棒。那再说一个呢带皮要吃的是茄子。不过我好像没吃过没带皮的茄子啊。
对
啊，
茄子本来就要带皮啊。
那它有什么好处呢？
那茄子呢是心血管病人的食疗佳品，大量的营养物质呢蕴藏在茄子皮当中。茄子去皮之后呢不仅呢会降低它的保健价值，还会影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茄子请吃皮。
还有一个呢不用说，我想大家都会吃皮的，就是番茄。
有人番茄去皮吗？
确实是有人这样做呢，因为觉得这个皮呢影响了这个西红柿的口感。但是要听听啦，这个西红柿里头呢含有应该说西红柿皮里头呢富含了茄红素，
茄红素，
对，是迄今呢发现的抗氧化能力最强的天然物质之一，能够呢预防心血管疾病以及癌症，还有助于维护肠道的健康。
嗯，不过呢，要提醒一下，这个番茄呢，最好呢就是煮熟来吃
哦。当然，
对它的营养素可以发挥到最高。
是，
好了，来说呢，不带皮的，首先呢就是银杏。那因为秋天呢，真的是银杏的啊，就是产量
当季节，
对对，
嗯，
那它的果皮当中含有毒物质白果酸，那么还有氢化白果亚酸以及呢白果醇，进入人体之后呢，会损害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引起中毒。好了，那怎么办呢？吃它以前要用开水烫掉外面的红软沫，然后呢去腥，那个腥就是绿胚芽，嗯，还有建议您每天不要吃太多，最好煮熟来吃。
嗯，那还要跟大伙儿呢说一个是荸荠呀，
嗯，
哎，这个应该是不能带皮吃的嘛，
嗯，
它的皮也很厚啊，而且呢，这个专家说呢，它的皮呢聚集有害有毒的生物排泄物以及呢化学的物质。
而且呢很重要，荸荠常常有一些新闻，它有寄生虫。
对的，
如果你吃了不干净，那些的荸荠皮很容易呢，你就中招了。
哎，没错，说不能吃。还有呢不能吃的，文慧老师，就是柿子，您爱的柿子。
我去皮的，我从来不吃皮的啊，但是呢柿子去皮的确呢不太好啊，就是说不太好去皮啦，但是我们还是要去的。因为柿子呢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啊，它有一个物质呢主要呢存在于柿肉当中，成熟之后呢开始就推到柿皮当中了。那么这种物质呢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在胃酸作用之下和食物中的蛋白质起化合作用，
那
成为一种沉淀物，引起呢我们的上腹部不适、饱胀啊，还有食欲不振。
哇，那真的是不能够吃柿子皮啊。
对，
还有一个不能吃的是土豆皮。
那因为土豆皮呢含有一种生物碱，那如果我们呢大量的摄入，就会引起呢恶心啊、拉肚子。那这种有毒的化合物呢，即使你煮熟了，好，你说我把它给煮熟了，即使你煮熟了仍然没有办法去除，所以呢吃土豆最好去皮，特别呢要削干净已经变绿变黑的皮。
要注意啦。那我们再来说说呢，就是当季的水果呢，它的皮到底能不能够吃。先说我们可以吃的就是梨子，还有呢葡萄，这些呢都可以带皮吃的。因为呢梨子的皮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含有维生素 C， 具有抗氧化的特性。
那葡萄呢，大家都应该知道呢，葡萄皮还有它的种子啊，含有丰富的类黄酮、花青素，还有一种的物质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的，叫白藜芦醇，它们能够呢保护我们血液的毛细血管，还有我们心脏的血管的健康，并且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所以呢吃葡萄不要吐葡萄籽，还有把葡萄皮也给吃下去，
不吐葡萄皮。
对了，接下来还有一些水果，
就是不建议吃外皮的，一并说了，秋季的枇杷呀、梅子呀、桃子啊、杨桃，这些是不建议吃外皮的，因为外皮的纤维毛呢可能会引起过敏、咳嗽，也会导致呢咽喉发炎哦。
来来来，中秋节嘛，你说说看，我哪一部分最像月亮？
我说啊，你的笑容，好像月儿弯弯的上弦月一样好看
呢。会说话，会说话。还有呢？
你的肚腩有点像半月。
怎么说？
后面是平的，前面凸出来，不就像个半月吗？
你这不就是说我胖吗？
哎呀哎呀哎呀，我像你的心，好像满月，心中只有你呀。
在我身边，今夜月亮特别
圆。良友电台祝福你
中秋节快乐。
我们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呢，在我们无限飞行号的留言板呢热闹的互动当中啊，那话家常，譬如说像刘志辉呢，他就提到呢，收割机在田地里收稻谷，结果小静就说：“哎呀，你那边收稻谷，我这边收玉米呢。”刘志辉就说：“哎， 我没有种稻谷，我这边只有柚子树还有板栗树橘子树，你们家开果园了吗？长的果实还不大一样呢，还有枇杷树。好了，小静羡慕了。是的啊，小静啊，原来你在北边啊，他说我们这边是掰玉米啊，还有什么拧棒子的时候了，啊，也是玉米的一种，
而且还有晒玉米，啊，
对，不过现代呢好多机械化了，对不对？好了，来到了西福月，他也参一脚啦，他就说，刘智慧，水稻已经提前收割啦。因为北方的水稻呢，好像南边是一年有几种，北方
一年两种吧，应该是，
那西福月应该是在华中地区啦，他就说呢，他们那边的水稻还在地里长呢，他们那边一年是一季水稻，一季麦子，而且呢他们那边还有捡稻穗这样的情况呢，他的奶奶还去捡了，对不对？
他说的应该是呢刘自辉的奶奶呀，
真的，
是的，
我也看到了，这个证明呢奶奶的身体硬朗，因为刘自辉呢也马上回应了，他说呢，奶奶的身体其实呢不够好，长了白头发了，80岁了，爷爷不在，那就去捡这个稻谷啊，晒晒太阳，其实太阳也好晒的，对不对？那我们呢为奶奶的身体呢来感恩哈，80岁了还能够到田里呢去捡这个稻穗，其实也是一种运动。
是的，而且西福月呢也回想起自己的奶奶了，他说呢想到了他的奶奶是他们家唯一信主的，也是呢奶奶引领他去教会的，哇，真的是很奇妙哦。而且呢，他说奶奶呢也在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呢被主接去了，自此呢西福月就没有去教会，直到听了益友电台，然后呢再重新的回到了信仰当中，回到了神的恩典当中啊。
我觉得非常的棒啊，这就是一个传承，信仰的传承啊。
是，
那么特别呢西福月呢会想到呢自己的奶奶，虽然奶奶呢已经到了天家，但是呢这个信仰的棒子呢西福月接下来了，那我觉得这是很感恩的。那么刘自辉呢他也是呢特别的回应西福月，他说呢成熟的水稻收割完了，没收的在田地里成长，我一开始也是听到收音机良友电台的节目，听到的是林伟的心窝里书香园地，在电脑上也听了，奶奶信的耶稣是他带着我去聚会信的耶稣，你看多棒啊。西福月是有奶奶，然后刘自辉也是有奶奶，你就会发现呢不要忽略我们做家长的我们在信仰上的这个影响力以及呢这个传承力。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祝愿亲爱的听众家人
花好月圆人团圆，
主灵欢喜乐开怀，
我们的月亮一定圆，一家人今天来团圆，
良友电台陪您一起
过中秋。
问一下我们的新天老师，
是文慧老师，
有没有准备灯笼呢？
没有啊，我好像从小学，真的是小学生过后呢就没有再玩过灯笼了。
好，我告诉您啊，可以呢买个大，
要买一个灯笼给我，
不是，买个大萝卜，挖空那个大萝卜，然后上面呢挖个洞串起来，就是一个灯笼，再放支蜡烛。
文慧老师，我告诉你，我就是进了电台以后呢，有一个节目呢，以前叫微波出炉，我就是因为这个节目中秋节的时候，我就弄了一个那个柚子的灯笼呢。
大家可以参考参考啊。
对的，
好，先祝您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心莲，
拜拜。